弟兄姐妹们平安，真是感谢主啊！又是一个美好的主日。然后这个星期，我们经过了一个 tornado warning，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所以这周也有一些惊险。不过跟2020年这么多的惊险来比的话，这个 tornado 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惊险。哎。Anyway， 感谢主，今天的天气又是阳光普照，真是神的恩典与我们一直同在。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约拿书的第二章。上一章呢讲的是约拿和神之间的第一轮的较量。在神的命令来到的时候呢，约拿就拔腿就跑。然后神来寻找他的时候呢，他就呼呼大睡。然后神催促醒了之后呢，他说我还是死了算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然后上次我们讲到约拿的问题在哪里，约拿的根本的问题呢，还是自以为意。当他自以为意的时候，他对神不能够顺服，对人呢也没有怜悯。所以约拿虽然是一个先知，但他在这个时候起码他是一个头脑上的先知，但他心里还是一个罪人。他对神的敬畏其实远远不如那些外邦的水手。但是上次我们也讲到，这个故事其实不是关于约拿的，而是关于神的。我们从这个第一章里面看到，神他是掌管一切的，他的公义和他的慈爱对约拿不离不弃，他通过他的管教要来挽回约拿。而且呢，不光是挽回约拿，而且通过约拿的错误，居然也寻回了那些外邦的水手们，使那些外邦人也懂得敬畏神，从而可以享受神的慈爱。这真是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看的呢是第二章。第二章的时候呢，是讲的是约拿在鱼腹里面的祷告。所以呢，我们在开始之前，我先把这一章读一下。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下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赞美感谢你。主啊，你真是创造一切，你真是掌管一切。你的公义真是无人可敌，你的慈爱也是无人可比。主啊，真是感谢你，在我们悖逆的时候你来挽回我们，在我们死的时候你来挽救我们。主啊，这是多么大的救恩。主啊，真是愿你的信息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真正知道主你是何等的美好，让我们真正转离我们的恶道，归回你的公义当中。我们感谢主，我们愿主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愿我们的颂赞能够达到你面前，也蒙你的悦纳。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所以我们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结束的时候写到，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通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所以从这里我看到约拿的得救是神的主权，因为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所以我们的一切，我们经常以为是我们自己随随便便就做的事情，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下的。然后呢，我们再想一想约拿现在的处境，三日三夜在鱼腹当中。大家可不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抓鱼都抓过的，但是我想没有人到过鱼肚子里面，但是有没有人就是说处理过鱼，钓完鱼之后把鱼打开来处理鱼的肚肠处理过，大家记得味道怎么样？味道怎么样？臭死了，又腥又臭啊！我经常跟大家开玩笑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个，看过鲸鱼 Whale Watching， 看过鲸鱼，然后看鲸鱼有的时候运气好的时候，那个鲸鱼会浮到水面上来，然后会喷气，从它的鼻孔里面头顶上呢喷出很多气。我有一次在加州的 Monterey Bay 去看鲸鱼的时候，有一条很大的一个鲸鱼，那条应该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应该是 Sperm Whale 还是蓝鲸我也不知道， Blue Whale， 反正很大的那种鲸鱼，不是小的。然后它喷上来的时候气非常非常的高，然后你如果运气好的时候呢，那鱼是在上风口，你是在下风口，你就会怎么样啊？你就会闻到鲸鱼的 breath， 鲸鱼的口气。鲸鱼天天吃鱼，而且也不刷牙，你猜猜那个味道怎么样？真是臭的不是一般，真是很臭很臭。所以这就是约拿现在的处境，他眼前呢是漆黑一片，鱼肚子里是不透光的，然后呢鼻子里闻的呢都是那个腥臭无比，然后我想手摸过去也是滑滑的黏黏的，应该是很不舒服的一个感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约拿是几乎死掉了，因为三天三夜，我觉得待一分钟都受不了。三天三夜在我们人看来可能就是像永恒一样 eternity， 真是受也受不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约拿呢是没有了世上一切的指望，实在是什么也没有了。而且呢他也清楚的知道这个事情是他逃避神的后果，因为刚才诗歌里也唱到，我们到哪里去躲避神，哪里也不可能。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写到，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这个时候我想这就是约拿现在的心情，他知道自己躲避神遭到了这样的后果，所以他必定是在自己责备自己。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在做什么呢？这个时候约拿做了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人就觉得我要一片黑暗就越来越消沉，但是感谢神的恩典，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约拿呢没有再焦虑不安，他反而安静了下来，在患难中求告神。这里讲的阴间就是死，所以他是几乎是要死了，他说是在阴间的深处。这个阴间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也提到过，在约伯记的十七章十六节有这是约伯的哭诉，他说等到安息在尘土中，这指望必下到阴间的门栓那里。然后后来耶和华回应约伯也说过，在约伯记的三十八章第十七节说，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因的门你曾见过吗？所以呢约拿这个时候呢是在几乎要死的一个情况下来求告神，但是呢这是一个呼应的一个关系，他知道当他呼求的时候神必定会怜悯的垂听， 所以他说，你就应允我，你就俯听我的声音。所以约拿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知道虽然他将要死，但是当他呼求的时候，神必定垂听。这是第一到第二节，然后第三到第四节，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虽然约拿开始祷告之后，他就开始跟神讲话。第一，他是认识到这样的后果是神的管教，因为他说，你将我投下，你的波浪洪涛，他也说从你眼前被驱逐。所以约拿是清清楚的知道他的这个一切的遭遇是神的管教，所以他一点也没有含糊的地方。然后约拿这里引用的呢是诗篇的第八十八章，诗篇八十八，其中第五节讲到，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中，在黑暗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所以这里约拿就想到，当他与神隔绝的时候，他就是完完全全在黑暗当中，他就是濒临死亡。然后诗篇八十八是一篇什么诗篇呢？这一篇是可拉后裔的诗篇。可拉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可拉是一个悖逆的悲剧。谁是可拉呢？可拉是摩西，他是利未人，他是摩西和亚伦的表兄弟。他的问题呢，是他率众攻击摩西跟亚伦，这是记载在民数记第十六章第一到第三节。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这是可拉的身份，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坦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众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众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所以可拉出生了什么，发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可拉因为他是摩西的表兄弟，他就觉得摩西跟亚伦在会众当中做首领做祭司，他们觉得不服气，而且他们不仅自己不服气，居然串通了200多个首领一同起来攻击摩西跟亚伦，所以这是非常悖逆的一个行为，而且在当时那个情况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其实出埃及是一件非常苦难重重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后面有追兵，然后前面有敌人，然后那些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什么信心，所以非常困难，所以对摩西跟亚伦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但这个时候，所以可拉的悖逆的话是非常坏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摩西也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他没有起来跟可拉他们争辩，而是俯伏于地祷告耶和华。然后摩西后来跟他们说，在第28节，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然后摩西要诅咒这些人死亡，他说，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就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此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所以这是摩西的祷告。摩西说，这些人必死，而且他们死是我们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就是说在他们没有死的时候，地就张开这个口子，因为人一般是死完之后才埋到地里，但这些人是在活的时候地就打开，他们就坠入阴间。然后摩西 刚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了下去。所以这是约拿引用的经文，所以他是完完全知道他做的事情是跟可拉一样的，是违背耶和华非常悖逆的事情，所以才进入了这样的深渊。然后呢，在知道这样的情况之下，约拿难能可贵的是呢，在这样的在神的管教面前，他有信心的仰望，他没有说我就死了算了，他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所以呢，他在神管教的时候，他仍然仰望神，没有放弃他的指望。然后在第五节，他又回过来继续讲他的光景。他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这些都是描述他几乎要死的一个光景：诸水、深渊、海草、山根、地的门。但是他也知道神有胜过死的救赎的恩典。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约拿再一次看到自己的光景，但是他再一次在他的光景当中抬起头来向神祷告，而且他也相信神在任何的时候都能够听我们的祷告。然后最后他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这个时候他认识到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信奉虚无之神，离弃怜爱他们的主。然后他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所以呢，从这一点看来，约拿是知道神的，而且他也真的知道耶和华是真神，是唯一可以依靠的神。这一点他肯定是明明白知道，所以从他的祷告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这一点还是有一点比较有趣的事情。他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所以他这里他的隐含的意思说，他自己是没有问题的，那些人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看一看他所做的这些行为，他有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呢？难道那些水手不是在他之前，在他被丢到海里之前就已经敬畏神，怜悯人的生命吗？他那个时候还是心里刚硬的，才被扔到了海里面。所以其实这里面还是很有意思的。所以从这些话里面，我们还是要想一想，约拿到底信到了哪里面。但是呢，约拿虽然他认识神，对自己的罪认识不够彻底，但是他已经开始为神给自己的救赎感恩。他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他对神的敬畏开始不断的提高，对神的救赎也有他的感恩。所以呢，神的救赎就临到了。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救赎的故事。神听到他的祷告，就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到旱地上。所以这是很简单的十节经文，就真正的是讲到了约拿的光景，也讲到了神的主权和神的救赎。现在让我们来反思这一段经文教给我们的功课，有关于神的功课，有关于约拿的功课。关于神的功课就是说，第一是神的慈爱，第二是神的主权。为什么说神的慈爱呢？因为约拿现在在鱼的肚子里，是他是死在自己的过犯中，神按理说 所以所说的语情语理都是该死的。就像以佛所说第二章讲到，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这就是神的慈爱，因为我们真的是不配。我知道在教会里面已经讲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但是我们真的要记得，我们真的是不配，完完全全是神的慈爱。然后第二点是神的主权，救恩出于耶和华，这完完全全是靠神的恩典。因为约拿在神的在鱼的肚子里面什么也没有做，他现在想去尼尼微也来不及了，因为他根本就动不了，什么也没有做，所以更加证明这一切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他只是祷告了。第二呢，是真正的是靠信心。约拿在他死亡的门口，他仰望求告神，并且相信神的信实，在出鱼腹之前，他就已经保证他将感恩、将献祭、将顺服神。所以呢，这是就像以弗所说第二章第八节写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当我们知道真正理解到我们在救恩当中神的主权的时候，我们对救恩就有完完全全不同的看法，因为这完全是神赐给我们。然后那一天跟牧师聊天的时候，讲到加尔文的事情。加尔文派的教义是认为这一切都是神已经定好的，好像是我们人没有什么可做的。这个事情也是我一直挣扎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救恩当中，我们人跟神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神的慈爱和神的主权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是不是说我们人就没有任何的责任呢？这个事情我信主有多少年，我就挣扎了有多少年想这件事情。我希望弟兄姐妹们也常常想这件事情。但是现在我的理解是，虽然我们人在这个我们的救恩当中没有任何的功劳，因为我们人有的唯独有的就是罪犯，就是过犯罪恶，没有什么可以 offer 的。但是我们人还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对神的一个回应还是需要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在一个关系当中，如果一个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另外一个是木偶的话，那这个关系是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而且这个里面圣经里面讲的还是很清楚的，因为约拿并不是躺在鱼肚子里面然后神就把他吐出来了，对吧？约拿仅仅的有一件事情，他向神祷告，他在鱼腹当中安静下来，他在第二节里面呼求，第四节里面仰望，第七节里面想念祷告，第九节里面感谢。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转变，心里面的一个转变。所以我们人虽然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心里面的转变还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他的祷告呢是高举神、敬畏神、感谢神、顺服神。所以从这里面大家也能够看到，他的心在这个时候跟他在第一章里面逃避神里面那个时候还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关系上的一个修复。当然了，这个时候约拿还没有完全的明白，因为这里明明白白的，大家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祷告当中是有四步的。是第一是赞美神，赞美神就是赞美神 as who he is， 神的大能、神的圣洁、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医治，就赞美神。第二部分是悔改，为我们的罪在神面前悔改。第三步是感恩，感谢神的一切的救恩和一切的看顾。然后最后是代求，为人代求，为世上的人代求，也为弟兄姐妹们代求。但是在这个约拿的祷告里面，很明显的是他还没有为自己的悖逆而悔改恩认罪，没有说我自以为意，我违背了你。他也没有为水手们代祷， 因为他应该知道那些水手，他扔下来的时候还有一些风，他应该知道那些水手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他没有想到为那些水手们祷告。最后他更加没有为尼尼微人祷告，他如果一旦为尼尼微人祷告了，他就真的转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来，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个时候他还是有一些自我中心，他为自己的救恩祷告感恩，但是还是有自以为意。然后神知不知道神有约拿有这样的问题呢？神当然知道了，因为在第四章里面，约拿又犯浑的时候，跟神发脾气的时候，明明白白就看得出来，他还是自以为意的，对尼尼微人是毫无怜悯的。而神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就知道那个时候的事情。所以神在吩咐鱼把约拿吐出来的时候，是知道约拿心里是怎么想的。所以呢，神虽然知道约拿有这个问题，还是把他放出来了。所以这个事情是说，神是允许给他一个机会，并不是赞成他这样的行为。所以呢，神是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去行下面的事情，然后也让他发后面的脾气，然后让他可以继续学习神的心意。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神是怎么样的，人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神的信息呢？我想第一是我们要认识到苦难中的感恩，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第一是苦难中的感恩，第二呢是我们要准备好在感恩中的回应，这是下面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为什么要讲苦难中的感恩呢？因为在苦难中，我们第一个问题都是 why。 在911之后，很多人都问 why， 如果有神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有病痛的时候，我们也会问神 why， why me，为什么这样的苦难会降到我的身上？然后在我们关系破裂的时候，我们也会问 why， 为什么我跟我的先生跟我的太太处不好关系，为什么我跟我们的同事处不好关系，为什么搞得这么难看。当我们彻夜难眠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感到非常的黑暗，就像约拿在鱼腹当中的一样，我们常常问的就是 why。 但是也许我们对苦难要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回头想一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活着，其实是死在过犯中，我们只是肉体暂时还活着而已。我们背离神的一切的所作所为，我们与神的隔绝，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在苦难当中的。然后我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其实我们是被捆绑着的。我们以为我们是在钓鱼，其实我们是在鱼的肚子里面。远的不说，就说现在的病毒，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们现在被病毒捆绑着。身体被捆绑，哪里也不敢去，思想被捆绑，天天看那些信息，看他们吵来吵去，甚至上升到政治的层面，从医学的层面吵到政治的层面，没完没了的吵，脑袋都要炸。然后灵魂上的捆绑，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现在感到没有指望。其实没有病毒的时候，难道我们是自由的吗？其实我们也是被捆绑着的。很多那个熟悉中国情况的牧师讲，我们中国人是被五子登科捆绑着，每天想什么事情，
像位置、票子、车子、房子和孩子。除了这五件事情，没有什么要想。不愿意信神，大家都知道，传福音最难的就是给生活已经比较稳定的人传福音，因为忙啊，忙工作，忙赚钱，啊，忙开车子，忙修房子，啊，还有中国人最喜欢忙的还是忙孩子，不是忙孩子的救恩，而是忙孩子的学业。我也是这样，一样，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问神为什么 有苦难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不要问一问自己，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我们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我们能够理解的，比如像约伯的苦难是魔鬼的攻击，所以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倒不是一定非要 feel guilty， 一定要有负罪感，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我们的苦难跟我们自己偏行己路、背离神会不会有关系？所以我们要不要把这个身置的位置换一换？不是说问神说 why， 而是转过来用神的眼光看自己，问 why I become like this， 为什么我落入了这样的光景？要像约拿一样清清楚楚明白 this why 是他自己的作为，而且就算不能够理解的时候也要相信这不是神的恶作剧，这不是神的恶作剧。然后在苦难中我们还要关心的事情是 how， 我们如何来应对。大家想一想，刚才读的那篇诗篇是可拉的后裔写的，你们想一想，我们如果是可拉的话，可拉的后裔的话，我们的祖先被神责罚，活活的吞下了阴间，我们其实是有两个选择的，一个就是一辈子消沉下去，我们是没有指望的，我们是可拉的后裔，我们的祖先被吞下了，我们也就一辈子生活在黑暗当中，这是一个选择。但是第二个选择是写一些诗篇，老老实实的跟神讲话。诗篇88写的是，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的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我心里充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如同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中，在黑暗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希拉，希拉。圣经里大部分的诗篇在结尾的时候都是说，我要转眼仰望耶和华，神的拯救来到。但是诗篇88篇是从黑暗开始到黑暗结束。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黑暗当中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好像没有尽头一样，好像没有尽头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这里面诗篇里面的一个转折语，叫希拉。希拉，希拉是什么意思呢？希拉是什么意思呢？在诗篇第3篇里面也讲到希拉，我们读那个就能够理解希拉的意思。这是诗篇第3篇，是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那时候做的事。亚沙龙是他的儿子，非常的俊美，非常的有力，但是他一直要杀大卫，大卫不停的逃跑，所以他的心里 怎么想怎么感觉，大家可想而知，必定是非常非常的黑暗。从来没有一个敌人是从你自己的儿子那么可怕的事情，必定是比当年扫罗追他的时候更加的黑暗。大卫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希拉，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希拉，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就保佑我。弟兄姐妹们嘛，你们看，希拉的意思在原来诗篇里面的作用是音乐往上调之前的一个休止符，也是一个转折语。所以呢，希拉这里呢是意思是停一下 take a break， 让我们停下来仰望主耶稣。你看到大卫在第一个希拉之后，从敌人的攻击到转眼看耶和华，然后第二个希拉之后，在看了耶和华之后，他就可以躺下睡觉，他也知道睡着醒着耶和华都保佑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希拉停下来，我们在我们的苦难病痛当中也要停下来希拉，最后在我们安逸波澜不惊的生活当中也要停下来说希拉，神啊，我为什么听不到你的声音。所以我们要在苦难中我们要停下来，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我们要等候神的启示，我们要等候神的引导。其实希拉是一个每天每时每刻的事情，其实我相信神每时每刻都在对我们讲话。有的时候我们已经做了一辈子的事情，也没有想过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神的话临到的时候，真是我愿意弟兄姐妹们都能够说希拉，然后停下来想一想。其实有的时候这些事情非常的简单，我下面给大家讲一件事情，大家肯定也经历过。最近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太太不仅跟我一起生活，还跟我一起工作，所以 24/7 每天每时每刻都见得到。这个事情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们说是这样的，有很多人夫妻两个人平时还好，所以一旦退休了就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平时上班大部分时候都见不到，一到退休每天见到的时候，这个关系就不好处了。所以我们两个是提前退休了，所以一直是见得到。然后有一天神就对我讲话，我就跟佳音说，我说你有没有发现，我跟每一个人讲话都比较客气，唯独跟你讲话的时候粗暴无礼。哎，他说是这样的，嗯，好，是这样的。我们结婚25年了，你看如果没有希拉，就这样自然而然就一直下去了。这当然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不仅是得罪他，更是得罪神的一件事情。所以希拉真的很重要。不过江英蛮客气的，江英说嘿嘿，我也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希望我要有很多事情要希拉，但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也能够自己能够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对周围人的态度，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知道 why and how， 然后第三个讲是 what， 然后知道这些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的苦难呢？所以其实要能够应对苦难，第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我们要相信神， 我们要仰望神，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相信。相信什么呢？我们要相信即使在苦难当中，神的大能也是掌管一切的，神的主权是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要尊重神的主权，我们也要相信神的慈爱是与我们同在的。因为我们要知道神允许的事，有的时候我们想破头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允许的事情不一定是对我们的惩罚，但是我们确信的是不论什么样的事情都是神的慈爱，是惩罚或不是惩罚都是神的慈爱。因为在耶利米书29章第11节讲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耶利米写这个的时候应该还不知道指望是什么，因为当时候犹太人被掳受苦受奴役，应该是看不出有什么美好的地方，但是耶和华说了是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犹太人后来还是回归了，还是回归了。然后耶稣诞生了，然后耶稣钉死复活了，然后彼得约翰那些门徒和保罗一起终将把福音传开了。所以我们现在看我们目前的事情也许看不到指望，但是当我们看神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要记住我们是末后有指望，我们是有 eternal hope， 我们是有永久永恒的盼望。所以当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受不了的时候，让我们要仰望呼求，仰望呼求真的很重要。我们如果苦难中要 feel better 的话，真是要把身体降下来，要降下来向上仰望我们的神，往上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神觉得神对我们没有帮助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神当作神，我们就觉得神是很平常稀松平常的。我们这样看神的时候心里是毫无安慰，因为我们不能仰望，不能降低自己的身段。然后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要感恩，我们就要感恩，不要抱怨，不要害怕，因为抱怨害怕只会让我们越陷越深。但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就临到，我们盼望就临到，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的光，我们就有指望。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有指望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有耶稣的救恩，我们有耶稣。所以这里约拿也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当我们理解这一切的时候，当我们理解神是把我们从死的深渊当中救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珍惜我们这宝贵的救恩。我们的救恩虽然是白白得到的，但是是无比珍贵的。我们要知道我们主耶稣出生入死来拯救我们，这是无比大的救恩。所以当我们离开这个腥臭的鱼腹的时候，我真是要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再回去了，我们不要再回去了，我们千万不要再回去了。约拿也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神，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神。什么是虚无的神？虚无之神呢？虚无之神就是讲偶像，讲偶像。在那个十诫里面，第二条就是说不可拜偶像。我们中国人经常很简单的认为，这里面讲到的偶像就是讲佛像啊、雕塑啊、一些看得见的东西，甚至是一些比较丑恶的东西。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些其实不是很可怕的偶像。Those are easy ones， 那些是容易对付的偶像，那些是容易对付的偶像。让我们看一看一些不容易对付的偶像。人的成功，弟兄姐妹们，我们多少人还在追求我们自己在这世上的成功呢？ 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工作，但是追求神功就是我们的偶像。有人就要问了，你怎么知道我的工作是为了神还是为了自己呢？我要很简单，很简单，非常简单。你只要问问自己，当你的工作不顺利，当你的工资不高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你就知道你的工作和你的钱是你的偶像呢，还是你在神里面的师父？就这么简单。 That's it。这次疫情来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大家都不能来上班了，实验室没有数据了，没有数据就没有文章，没有文章就没有经费。大家听懂了没有？大家听懂了没有？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偶像。但是感谢神，感谢神，为病毒感谢神，因为有病毒的时候，我这么想完了也做不了什么。所以这是一个 Sila 的时候，然后神就问我说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在说什么？感谢神，我工作了这么久，这是我第一次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我是因为我以前也很皮毛地说我的工作是我的偶像。这次我真的看到了，真的是因为马上第一个思想就是说，哎呀，钱怎么办？数据怎么办？根本就没有想到别人的死活。但是当神把我眼前这个移开之后，我就忽然看到一些别的事情。我就看到我在中国的那个学生现在有多么的挣扎，多么的痛苦。我要怎么来安慰他，来帮助他。我就看到我实验室的 technician 是有糖尿病的。如果他一旦感染了病毒，后果是不堪设想。所以我要跟他一起上来商量，来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情，来保证他的安全。这些事情可能在很多弟兄姐妹们看来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为你们感谢主。对我真的不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对我是第一次。所以我要为这个病毒感谢主。因为我也认识到这个世界上有钱，耶稣说有钱的人进天国是很难的。我发现这个世界上有知识的人要进天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可能比有钱的人进天国还要难。因为我要每次都是要先自己想一想。这是讲人的成功。再讲世上的第二个很可怕的偶像，是世上的公义，世上的公义，世上的公义。我们指望世上的政府来保护我们。昨天在去 shopping 的时候碰到Rachel， 碰到张岩姐妹啊，说现在中国的情况不好，政府的压迫很厉害，非常厉害。所以很多那个比较大的教会都被去约谈，大家只好分成小组，他们小组聚会之类的。然后就想这件事情，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也有的时候跟我讲起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可以来保护我们教会的自由，我们有敬拜的自由，一点都没错，很好的一个愿望。但是我翻遍了圣经，我翻遍了圣经，我翻遍了圣经，也没有找到主耶稣祷告说愿凯撒保守我的门徒们。有没有看到这件事情过？请问哪位弟兄姐妹看到过，在圣经里讲到过耶稣让凯撒来保守他的门徒们？而且那些门徒们呢，后来结果都怎么样？除了约翰全都是为主殉道了。约翰当然是他自己的殉道的方式，但其他的人都是钉十字架被砍头，都是这样的。我这样跟弟兄姐妹们讲，当然不是说我们盼望受到逼迫，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要问弟兄姐妹们，难道我们不应该追求比这更高的信心吗？大家记不记得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王叫他向他敬拜的时候， 他说我就是不拜。然后王就起了一个大火，这火热到什么程度呢？把但以理扔进火里的那些兵丁都被烧死，他们还没有进到窑里面就被烧死了。那么热的火，但以理说，我的神必定会保守我，既或不然，我也不会向你下拜。弟兄姐妹们吧，我们的信仰难道是要世界上这些政府来保护吗？难道神的应许不够吗？我们难道不能说，即使下一任政府，不管是这个总统还是下一个总统，会把我们的教会禁了，我们也是要凭信心来聚会？难道我们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每一次逼迫到来的时候，每一次逼迫到来的时候，都是说福音广传了，福音兴旺了，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为什么要追求世上的平安，世上的保护呢？难道主耶稣没有告诉过我们，说世人恨我们，也必恨你们？难道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吗？难道主耶稣没有跟我们说过，世上有苦难，但我已经胜过了苦难？有主耶稣的保护，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大家看到没有，这一些隐而未现的偶像，会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止步不前，甚至背离神的道路。甚至愿我们都转回，都愿我们都转回。我们真的是不仅要认耶稣为救主，我们也知道最近有弟兄姐妹们说要信主受洗。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耶稣为主，要认耶稣为主，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变卖一切来跟随主，我们真是要每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要把老我来钉死。我们所做的功，不是凭我们的能力做的功，不是凭我们的长处来做功，因为神不需要我们替他做事情。我们要做什么呢？我圣经里面有很多学习圣经的人说，凭着耶稣的行为，他要么是神，要么就是个疯子。所以呢，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愿不愿意为主疯狂呢？像耶稣一样的疯狂呢？我说的不是说要凭着我们的性子，而是说真正是要靠着圣灵的引领，我们来忠心的侍奉，让我们来疯狂的把世上的一切都看作粪土。我们能不能疯狂的来对待我们的敌人，不仅不反击，而是去爱那些人呢？爱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呢？然后最后在结束之前，我们要想一下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在目前这个苦难当中，我们应该如何行呢？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能不能彼此分担苦难呢？分担痛苦呢？现在我们同工们其实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一个教会我们没有实体，很少有人来实体的敬拜。大家知道这个身体的分开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在祷告中纪念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长久没有见到的弟兄姐妹们。这个事情该如何是好？我当然不是说大家都冲动的就跑来一起来聚会，也不管病毒的危险。但是大家真是要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当中，因为与弟兄姐妹们的隔离，与身体的隔离，是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有很大的伤害，我们真是要小心。如果我们就算不能够来敬拜的话，我要问弟兄姐妹这样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至少有一两位弟兄姐妹，你能够知根知底，能够信任，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能不能马上拎起一个电话，就打这个电话，而且不用转弯抹角就能够讲出，不管是生活上的困难还是属灵上的黑暗，所以可以得到一些鼓励呢？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也比没有好一点。第二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苦难当中，一定要看到这个世人没有指望，他们的苦难更加的大， 所以我们更加是要热心的来传福音，传那救恩的福音，救恩的福音。而且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看神，我们看耶稣，看了又看，我们要知道神的福音不是高言大志，也不是神奇的能力，而真的是要我们放上感恩的心，痛悔的灵，让我们来彰显神的慈爱，让我们简简单单又原原本本的宣讲那全备的福音。我们以诗篇三十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这是大卫在献殿的时候的诗歌，他说：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让我们祷告。啊，我们亲爱的神，我们真是这样的感谢你，感谢你。主要真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看到苦难，也能够让我们经历苦难。主要虽然我们肉体不喜欢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相信，真是橄榄成渣方能出油。啊，金子也只有通过烈火的试炼啊，才能够成为金晶。主，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美意。我们真是愿意在我们的苦难中向你呼求，我们真是愿意在我们的苦难中向你仰望。我们在我们不管多么大的苦难中，我们都有那永远的盼望。我们知道你的救恩是不会离开我们的，我们也坚信你的信实，我们坚信你的怜悯，坚信你的慈爱。我们感谢主，而愿你真是保守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